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这个教会运作的探讨呢，要从两段圣经开始。第一段是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这里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第二段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从第十三节开始，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里所说的两下合而为一，两下归为一体，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睦，都是指着存在于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阻隔而言的。为什么要讲这两段圣经？因为我们上一次说到，在教会运作的事情上，从使徒行传一直到启示录，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犹太人的教会与外邦人的教会是两个不同的运作，不是没有关系，而是相当不同的运作。而我们中国人的教会显然是外邦人的教会，不是犹太人的教会。但是这个基本区别的看法并不是今天神学教育的主流，也几乎不存在于今天教会的思想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印象，一信主了就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了，如同刚才所念的哥罗西书，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两下已经合而为一，难道心腹有一部分是犹太心腹，有一部分是外邦心腹吗？不会的，神对犹太基督徒的要求和对外邦基督徒的要求有不一样吗？也不会的。以弗所书里面接着明讲，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此后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个圣徒就是指历世历代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一直下来，神以使徒和先知作为根基所建造的主的圣殿。我们都需要被建造的合适，在这里并不分犹太人外邦人的，只分新人旧人啊，因为主将一切都更新了。那照这样讲，我们在探索教会运作的时候，是不是应当也就完全放下这个犹太人教会与外邦人教会的区别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第十一问。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因为你若是承认在今天教会的运作上有所谓犹太教会与外邦教会的区别，那你所得出来的结论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个人所站的立场可能会被很多的神学家传道人所否定，就是固然从教会上，从这个新人上，从神所要得到的那个献给自己毫无玷污皱纹等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基督心腹上，是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的。可是在地上这个教会运作的时候呢，你还非分不可，你如果不分会无所适从，走到从前许多教会所踏进的泥沼里边。而这个分别呢，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想出来的一个观念，所制作出来的一个办法，不，因为新约圣经里从使徒行传直到启示录，这个犹太教会和外邦教会的运作方式是分开来的，从来没有人叫它合起来，也合不起来。这件事情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得尤其清楚，这不是保罗在传道初期写的。第二章第一节他说，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这里所说的有名望的，就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教会中 有地位的，说话有分量的。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那在加拉太书和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清楚的看见外邦教会回馈犹太教会。保罗在各外邦教会募捐，救济耶路撒冷受逼迫的犹太圣徒，而不是外邦教会受制于耶路撒冷的教会，或者是外邦教会的运作要效法耶路撒冷教会的运作。刚好相反，是保罗指出彼得他们有可责之处。在加拉太书接着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这是讲到犹太教会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底下我就不念了。那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之前，犹太教会的雅各和长老们对保罗怎么说的？保罗和他的同工，包括路加，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怎么样，就归荣耀与神。可是他们有没有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其实没有，因为他们心里所想的根本不是这么的事儿。话锋一转，他们立刻就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从这样的一个陈述里边，你应当知道当时犹太教会已经陷在多么深的一个问题里边。最后的结果，你是看见外邦人的教会成为新约教会的主流，犹太人的教会衰落下去。你是看见彼得写信给所有的教会，要他们听从保罗的，不是保罗写信给所有的教会，叫他们听从耶路撒冷教会的众使徒和众长老，包括雅各。你是看见使徒约翰去接续保罗在外邦教会中间做工，你不是看见保罗和他的同工回到耶路撒冷向犹太教会学习。希伯来书的作者绝对是保罗、提摩太的同工，是从外邦教会反过来写信给犹太教会，从真理上校正他们，鼓励他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举起来，拾起当初那个勇敢的心，不是从犹太教会发命令出去指导外邦教会。那我个人也觉得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是比喻讲到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这个其实有可能是讲到外邦教会啊，在地上的一个发展过程。这个外邦教会与犹太教会在运作上、组织上的区别，并不是说我们在区别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而是说这个犹太人与外邦人怎么样被联络的合适，被合而为一，成为基督无瑕疵的心腹，从个人直到教会啊， 都有不一样的讲究，神把这个工作呢也托给不一样的使徒，有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还有一位叫做什么外邦人的使徒，外邦教会的使徒。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从来没有要求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来读，是彼得后来要求所有的教会都要读，包括犹太人的教会。这是彼得所有书信里面最后最后的一个命令啊，他是这么说的，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福音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神的旨意与旧约的关系，这一切的事情上，这老年的彼得呢，显然是看出来外邦使徒的教训里面呢，的确是神直接的启示，而尤其在教会的运作上，彼得也没有再去指示各教会啊，现在保罗不在了，所以你们都要听命于耶路撒冷教会，哎，我们这些犹太人教会里边的使徒啊长老所立的规矩，没有。因此我说，在新约圣经的记载直到最后，这两个教会路线的运作上是分开的，以至于今天我们这些外邦教会啊，要探讨教会怎么运作，最好呢外邦人就听外邦使徒的，犹太人要怎么办呢，那不是我们的问题，这是圣经给我们立下的规矩，这个规矩从来没有说要更动过。这是第十一问。那第十二个问题，难道说我们就不能够效法犹太人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吗？这一题的答案是当然可以，只是你要效法什么。如果你要效法他们教会的运作上，你会遇见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他的长老怎么产生的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耶路撒冷教会虽然设立了七个执事，但是后来除了斯提凡腓力之外，其他的执事下落如何，在整个教会的运作上他后来的功能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既然使徒都留在耶路撒冷，怎么还有教会的柱石、教会的长老这些讲究出来呢？凡记在圣经上的都是我们的榜样，犹太人的教会记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种种，必然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效法之处，可是那是不是一个外邦教会的运作模式？绝对不是，因为不可能嘛。里面有耶稣的兄弟雅各、犹大，我们教会里没有，里面有十二使徒活生生在那里，我们没有，十二个使徒有没有给这些外邦的教会什么明确的指示？都没有，因为他们是奉差遣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的。而且往后无论是彼得也好保罗也好，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叫我们效法耶路撒冷的教会，比如说凡物公用来作为外邦教会运作的模式，你一点痕迹都找不到，因为那是一个在特殊的时刻神特殊做工的办法，并不是叫你什么都跟他学。五旬节耶路撒冷教会的组成是天下各国各地来的敬虔的犹太人，只带了有限的钱财跟行李来到耶路撒冷守节，他们都是有相当丰富旧约历史律法知识的人，神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既然成了新约的教会，他们要是不凡物公用，你叫这个日子怎么过得下去？而且实际上神是把这些优秀的敬虔的犹太人呢、聚在一起，给他们一个几个月的短期培训班呢、等到斯提凡一训到，无论是财务上、同工上、生活上、知识上，都已经做了足够的准备，就使得这些门徒往四方散去的时候，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就能够继续建立犹太人的教会。别忘记我们上次读的，他们是指向犹太人传福音，而且那些教会都不是使徒去建立的，而是门徒去建立的。我们上回也说，外邦人的教会不是从这些门徒中间散出去的，因此外邦人教会的运作呢，神另有打算，另有榜样，这是在圣经里面一再明说的，就是借着所谓外邦人的使徒、外邦教会的使徒，把一切 都吩咐好，都打点好了，不需要你再去发展一套系统，研究一套方法，有专家来设立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方案。不不不，我们既然是外邦的教会，如果这个外邦使徒在他活着的时候，在他所写的一切书信，在他所指导的啊，用今天的话来说，指导的一切外邦教会里面，已经把所有我们该知道的都写清楚了，那我们这些的外邦人呐，就听他的准没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义，一切以保罗所说的为准，这就好了。这就是外邦教会的运作原则，非常简单，跟后来马丁路德的思想、加尔文的路线一点关系都没。简单的说，你就当保罗仍然是个大活人就行了，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仍然是我们这些外邦教会的使徒，这就行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你如果不去分别犹太人与外邦教会的运作的话呢，那你立刻陷入无礼物中。在许多的问题上，你会乱抓榜样，你会找不到方向，你会没有任何的依据，你会引进非常多无穷的争论。这就是我们的第十一问、第十二问。既然圣经说信徒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为什么我们在教会的运作上还要把它分开来看？有犹太教会的运作和外邦教会的运作，尤其有所谓外邦使徒的职分，他说了算。这两题的答案总刮起来讲，就是神是这么安排的，圣经里神是这样安排的，而且直到如今神也仍然是这样安排的。正因为神要收取的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新人，都是联络的合适，以基督为房角石，因此在材料上，从我们入门到我们出场，从我们信主到我们建主，犹太人的教会怎么运作，来制造合乎神心意的基督徒，和外邦人的教会怎么运作，以至于外邦人这些从前在神应许的诸约上是无关的，是不认识神的人，也能够与众圣徒同国，这讲究是不同的。这个观念如果你无法同意我，那底下剩下的58问呢，我就不劳烦您来听了，因为听到最后总是会回到这个观点，保罗还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使徒，我们教会是不是所谓的外邦教会，如果是以他说的为准，如果不是或者不确定，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对不对？接下来第13问，那就是保罗所说的真的够了吗？最近我听到一位弟兄转来一句话，是他们教会传道人的名言，圣经讲明的我们就听圣经，圣经没有讲明的我们就听教会的牧师。这也许在中国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但是非常可叹息啊！今天中国的老百姓，教会里神的子民是很好骗的，他一听有道理，这个口号很响亮，自己也就不深究了，正好省得我不用负责任。如果有传道人跟我这样讲，我第一个问题问他，就是说难道今天外邦的教会里边有一些事情是圣经没有讲明的吗？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圣经讲了什么，保罗吩咐了什么，没有吩咐什么，有哪一些事情是保罗没有吩咐，没有交代清楚，需要你这位大牧师来做决定，来代替外邦使徒的职分的？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你不能给我一个清楚的交代，那对不起，我要请您先去好好的读读圣经，看看保罗到底说了什么，要不然弄到最后呢，其实圣经讲清楚了，你以为圣经没讲清楚还要我们听你的，那不但你害了我们，那我们也害了你，是不是？所以在往下的50来个问题里边，恐怕主要都是在于保罗怎么吩咐的，保罗怎么带领这些外邦教会，他和他的同工之间是怎么运作的，他不是后来被关在监狱里吗？那后来这些教会怎么办啊？执事是干什么的？长老是干什么的？拿旧约的律法怎么办？教会有纷争怎么办？男人应该怎么样？女人应该怎么样？你若稍微留心，就会很惊奇的发现，其实在新约教会、外邦人教会的运作里边，根本没有什么是所谓圣经没讲清楚的事。好了，那我们既然把外邦教会和外邦使徒锁定为我们现在这个外邦教会运作探讨的方向，那剩下的这些问题啊，以及它的答案就都简单了。 你只是要从圣经里面把它整理出来，过滤出来，并且让教会里面上上下下的人呢都有同样的观念，不要再看我这个传道人长老牧师了，先看保罗好不好，看清楚了就没有问题了，先听他的，他讲完了就没有更权威的说法了，你不用再去请教彼得，请教加尔文，请教马丁路德，更不用请教我们的牧师或者韩国牧师或者美国牧师，什么尼托生教会路线、温州管理模式、三自教会系统或是家庭聚会点的种种做法，都应当先被摆在一边。相反的，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无论是谁，也应当与我们一起奉保罗这个外邦使徒的教训榜样为圭臬，凡是越过了他所立的规矩的，或是在教训上原则上与他相违背的，我们是不是要听从就值得商榷。你可以因为顺服的缘故去听从他，但是你需要知道这是与保罗的教训相违背的，因为我们仍然是外邦人的教会。今天我们也许还有时间再讲一两个比较短的问题。第十四问，同样一段圣经，在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看起来呢，可能都有不一样的解释。那假设你所说的这个外邦使徒、外邦教会以他为准的规矩，纵然算是对的，那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也会不会在解释上有很大的出入，以至于造成更大的分别呢？因为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不要去说自己是属保罗的、属基法的、属基督的。首先，我们得知道，不错，那段话的确在圣经里，而且是保罗特别去讲的。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他是在说一个教会里边个人的问题，他不是在说你们哥林多教会是不是外邦人的教会，你们哥林多教会是不是应当听从我保罗这个外邦使徒的。而且刚好相反，在哥林多前后书里边，保罗要求教会来听从他的，甚至说只听从他的，是这两封信中间最主要也最强烈的信息。哥林多前书四章八节怎么说？你们，这不是在说你个人了，而是说你们这个教会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了，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五节，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第十二章，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十一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啊，这个外邦的教会开始不太听这个外邦使徒的教训了，可能主要是拿着一些耶路撒冷有名望的人来啊，和我们这个常常挨打四处奔跑的保罗相比，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得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节，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那你说同样一个保罗，同一个做法，同一种教训，在不一样的教会和个人读起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解释呢？这样会不会造成更大的纷争呢？您不觉得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熟悉吗？我们没有信主以前不是说吗，哎，圣经啊，经过各样的翻译，又每个人有不一样的解释，我怎么知道哪一个说法才是对的呢？讲这样话的人多半是没读过圣经的人，同样问这样问题的人多半呢，根本想都没想过要从这个外邦人教会的角度去读外邦使徒所教导的一切。等你下了这个功夫， 至少等你听完了这70个问题的讨论呢、再来问不迟。根本就还没有入手去读，根本就还没有这样子做过，就来问这个问题呢，那个混乱是你自己引进来的。再说，你想，如果教会这个基督的心腹对于基督、对于神的心意是如此重要的话，尤其是对这些外邦人的教会，我们完全没有圣经的基础。他设立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在圣经里面对于外邦教会有这么多清楚明白的记述，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难道我们的答案会不明明白白的记载在其中吗？所以啊，先下功夫再问问题。看来我们今天必须停在这里了。下一会儿我们要问的第15问，就是保罗自己对于这件事情，除了刚才我们所念的哥林多前后书之外，他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吩咐？他对于他自己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有没有向所有的外邦教会一再宣言、再三强调呢？